台语叫做娶牌呀，就是要把他的牌位娶回家。
娶回家
，OK。
对，那他的魂魄如果照他们这样讲，魂魄就会跟着去男方家，但是他家里面就会有一个看不见的大忌。Enjoy this episode。哇靠，有事吗？
欢迎收听帅哥最多的 podcast。哇，有事吗？我是吴小茂。今天来到我们节目中的呢，哎，没有帅哥。但是是两位美女，欢迎郎祖筠郎姐跟杨千霈。
嗨，茂哥，大家好，
大家好。
两位今天是带着新戏来要介绍给我们大家。
对，
里面也有帅哥啦。
哦，里面有帅哥，你应该会想请他来的。
为什么你为什么你脸红了？
那个帅哥，我等他。
你等他，
我等他，我等他，
我们会自动奉上。
对，
我看过他本人两次，
喜欢吗？
好帅，我的天哪！
你眼睛都亮了。刚一开始开场不想跟我们聊天，
不要这么说，
星星眼，
对。
对，
好，
而且我先跟你说，他真的是自带电量。
你说眼睛的部分吗？还是整个人的部分？
眼睛是首发，然后整个人都充满魅力。因为我们在排戏的时候，我们有一个直男，就是要抓着他，然后跟他对看，然后不好意思把他放开这样子。然后就我们那个团体里面那个演员呢，我们每次说他皮很厚的，直男哦，他就抓着他一跟他对看，然后他就脸红了。然后
就 NG 了，
三次排不出来，这样我们就说，哎，你现在是怎样？直男都被你掰弯了，好会放
天哪！
跟杨千霈演那个感情戏的时候，
所以他到底是谁？
法比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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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国人。
好，两位今天的新戏是新的舞台剧《把我娶回家》。
对。
女主角是千霈，
当然，
她其实是我们在9年前有一个电视电影，然后把它改编变成是舞台剧版本。
那郎姐演的是，
我演的是导演。
OK， 这次是团长导演一起，为什么没有自己下去演？
没有，剧团本来就会分配啊，因为9年前做电视电影的时候，我就是故事发想跟导演啊，影像的时候，对，所以我都是听执行长的啦。我弟弟郎祖筠每次就说啊，那就是你导，好，那就是你演哦，我都是照他分配这样。
我对于这个戏的了解呢，有先从那个剧名先。自己产生一个想象，把我娶回家，看到就觉得哇，怎么这么嚣昂的感觉？
嚣昂，
对啊，
是啊，因为故事就是，一对意外身亡的父女嘛，啊，等于这个家庭的第二代跟第三代，他们在这个小孙女呢18岁的生的时候，爸爸带她去登山，不是那种一般的散步爬山，是登山，出了意外。两个都走了，等于说孙女才刚满18岁，那所以这个家里面的爷爷郭子乾啊，奶奶王娟啊，
对，
然后他们就痛失了儿子跟第三代的孙女，第二代就剩一个媳妇，第三代剩一个孙子啊，第二代剩女儿，就是杨千霈跟媳妇，就这样，所以很悲伤啊。2年以后，居然阿嬷梦到了孙女来跟她偷给，就是阿嬷
偷给是什么？
讨价。讨着要嫁，讨姻缘
啊，嫁人的嫁。
对，那为什么有冥婚？就是因为在我们传统习俗里面，真的蛮重男轻女的。女生如果未婚就离开的话，是又不能进家里的宗祠。
有、
没有？对，所以她没有变孤魂野鬼啊。所以她必须要帮她找一个人嫁了，然后她才会有男方那边为她延续，就是说供奉她的香火。
这是真的很民俗，我不懂哎、
真的是这样啊。对，早期真的，尤其是在中国的南方跟台湾都一样，就很不能说流行啦，很普遍。因为以前的医药不发达，很多女孩子可能就会早夭或者是意外，那家里面就会帮她办这种冥婚。那冥婚娶她的这个男人呢，就要把她当作是。大老婆，那个台语叫做娶牌呀，就是要把他的牌位娶回家。
OK，
对，那他的魂魄如果照他们这样讲，魂魄就会跟着去男方家。那这个男人可不可以再娶？当然可以，因为他在民俗上的意义是娶贼大婆，他等于娶另外一个老婆，那老婆也不叫大，也不叫色姨，正式讲叫平妻，就是都是妻子，只是他比较晚进来，但是他家里面就会有一个看不见的大忌。
那这个男生。新郎他们家是不是比较没有钱？为什么要冥婚啊？
对啊，就是因为这种让人家觉得有一点尴尬嘛，你懂吗？所以他们为什么要在路上放红包啊，放个包袱啊，让人家去捡？有些人可能会觉得，哎，红包哎，不拿白不拿，钱不拿白不拿。
那、
有些人会觉得说，哎，谁掉了东西在这里？所以他不一定是红包，可能是个包袱啊。包袱里面有些会比较仔细，比方说放一点女生的头发、他用过的随身小物啊、镜子啊，再加上钱。然后通常红包捡起来都还来不及看里面是什么，家人就冲出来，恭喜啊，狗爷，你们做狗爷啊，这样。那但是这个还要经过卜龟，就是这个亡魂在家里面要问他，这个你要不要，同不同意？因为有看很会嫌弃啊，
对，
对啊。啊，或者是这个男人说我已经抓鬼啊，那就不行。
你怎么知道这么多民俗的趣事？
我就是一个喜欢到处乱看的人。
哎、欸，我今天长知识、欸，好有趣啊、喔！对，这些我真的都不懂。
我就说以前台湾民间故事超多的啊，
你说台式的那个，
对啊，我从小我就知道这件事情哎、欸，所以从小就是路边的东西我都不会乱捡，这是真的。
这个我有听过。
他还会骂他爸爸、不准捡。
我爸爸那那谁的谁的发票，我说不准捡，搞不好到人家故意乱丢的。
我相信红包是不能乱捡啦、但是你有看到一个皮夹。总是会想要去捡起来，
哎、欸，我真的
A, 不是 A 起来去警察局。
我以前真的有捡过啊，因为我住阳明山嘛。
所以你是明文吗？
不是不是，因为他那个皮夹一看就是人家掉出来的皮夹，而且那个皮夹里面还很多钱，里面还有一张学生证，就山上的学校。就文化大学的学生嘛，然后一看好多钱，我心想，因为刚开学，
缴学费，
他这个不是要缴学费，就是要缴住宿费，那人家急死了，
真的。
所以我是那一天跟朋友一起开车，找一条我从来都没有听过的路，叫甘谷街，你知道那在哪里吗？
啊，不知道，
那时候没有 Google 啊，找死了，一直问，我们还都问到警察局，他在延平区，我们真的要送回去啊，爸爸妈妈哦，谢谢啊，谢谢、啊，
孩子有愁用不？
没有看到人，爸爸妈妈在。对对，我在想，搞不好都不晓得钱包掉哪，都急死了，刚刚都不敢回家讲了。
你好热心哦，你还送到家里去。
侠女啊，
不是啊，因为你想，一个孩子钱包有这么多钱，刚好开学，那万一家里状况不好呢？那他怎么办啊？你给他送回去啊。
那我回到刚刚那个冥婚的话题啊，除了女生可以冥婚之外，
就这样。
有男的吗？
没有，因为他主要是来自于这个魂魄，女生的魂魄无人供养啊、所以要给他一个归属。
哦，所以如果男生早夭没有关系。
那如果说男生你那种通常都是来冲洗的，对，有两种，一种比较残忍啦，就是说这个儿子死了，虽然可以进家里的祠堂供养，但是他没有办，所以他们会从很远啊、很偏僻、很穷的地方买一个女儿。就把他给活埋了，一起埋，这是非常残忍的，这是很古早的啦。那有一种呢，就是说这儿子快要病死了、然后就买一个老婆来给他冲洗，看他会不会好。
好像有些电影有演过《
金锁记》，京剧的《金锁记》也是啊。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听的是《哇有事吗》？不是狼姐的 podcast， 鬼哭狼嚎。
对。
我怕他们以为错评。好多就是真的我不懂的故事。
对，然后其实真的有些时候也很残忍，就是因为通常就是说你捡到这个、然后我们家女儿也同意了，那我总觉得对你不好意思嘛，就是有点半强迫，就是莫名其妙就到头上来了嘛，天上掉来那个馅饼扎到你嘛，那所以通常这个女儿家会给男方一些好处，然后说给他一大笔钱，
嫁妆，
像嫁妆一样，或者我给你个店铺，或者我协助你做什么、那你真的没有工作，把你介绍到哪里，那你之后要再娶，只要好好供奉我的女儿、可是也听说过有一些人是很恶劣，他们专门去捡了之后骗到钱啊，骗到什么、就是啊、我把你娶白啊，娶回去啊、反正就这样嘛，以后我们也不会见面了嘛、对不对？好，他就把那个牌位丢到厕所里，
好恐怖哦。
因为牌位只要进到厕所这种污秽的地方，会让这个魂魄无法投胎，非常恶劣。
这个我也长知识。
对，是真的是真的，就有些这么恶劣的人、
哇塞，我觉得那个关于我和鬼变成家人这件事应该找你去编剧耶。
起码要来询问一下这个民俗的部分嘛。
那这个冥婚的故事请问跟杨千霈小姐有什么关系呢？
因为他是我那时候做影像电视电影的时候他就是我的演员。
对，
所以演舞台剧他又不是不能演。
那演员也都不一样，除了我跟巴蒂以外，
向志伟以外其他都换了。
那你原本在电视电影你演的角色是什么？
同一个角色。
对，同一个角色，我就是演女儿，
第二代
郭哥的女儿，然后我哥哥过世。
好，法比欧就是那个捡到钱的水鬼。
对， 对
水鬼
水鬼，对。
但他要跟那个孙女冥婚，可是为什么会跟第二代的千佩有关系呢？
因为我们就在一个我当志工的地方，我们就巧遇了。然后因缘际会他又捡到了那个红包嘛，就被带回我们家。
对，
然后我就回家说，哎，怎么会，
你
怎
么
在我
家？
就因缘际会我们就又碰到一起了。那他当然很反抗嘛，因为外国人肯定不相信也不知道有冥婚这件事情。但因为我们家整个家族又这么荒谬，大家又要去促成这个冥婚，所以就阴错阳差，然后很多搞笑的事情就发生，导致说我跟他渐渐的有没有一些情愫呢？问号。
本来他是要跟你侄女的，
对，
但最后却跟了
姑
姑。
跟姑
姑。哇，好乱伦的一个剧啊！
你说对了，因为阿嬷就是崩溃了，阿嬷就看他们两个怎么越处越好，加上旁边的人家里面的员工说，他们两个如果不是他要跟小佩结婚的话，不是跟小西结婚的话，他跟小佩真的好搭哦。那阿嬷已经心里面不舒服，再加上那么一听，所以就跟女儿讲了很过分的话。
所以这个女儿在剧中还是单身的。
对，
對，单身小孤独处，
她就是为了回来帮爸爸妈妈，所以刚好也没有什么感情，工作也都辞了。对，
现实生活中如果碰到这种事情 会有拉扯吧？
冥婚吗？
不是，冥婚。然后就是她明明是你的下一代要招进来的帅哥，
可是你跟那个帅哥有感情，
对，产生了情愫。
我可能会还是以活的人为主吧，然后再去找什么道士啊或什么，不然我们就是那种游地府跟他聊一下，跟家人聊一下，对，瞧一下好不好。
你先让姑姑啦，
对对对
对对，
我们延续下一代这样。
OK， 然后就是说服阿嬷就好了。
对，
但是问你阿嬷就是最难说服的。阿嬷才会讲，就是你刚刚讲的，阿嬷急了就跟自己的女儿说，你是乱伦耶，女儿觉得很受伤。
访到这边十几分钟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就是又有不同世代之间的冲突，
对，
然后又有不同阳间跟阴间之间的牵连。
对， 对， 对，
今天法比欧没有来啊，但我
那机会留给你下一次啊，
慢慢聊慢慢聊慢慢挖。
挖什么？
挖他的内心深处啊。这不然要挖什么？有什么可以挖？想歪咯毛毛哥。
你们开始排戏了吗？
排了，排了。
那我想知道，因为这好像是法比欧的第一次的舞台剧。
对，
表现如何？
来，
他蛮认真的。我觉得应该是我之前对法比欧的认识，不外乎就上综艺通告嘛，或者是他演戏。但我后来发现，哇，他是一个好内敛的人哦，跟我想象中他以前上通告那样讲话啊、讲故事，就很截然不同。然后他到排练场，就是他很会发问，因为毕竟那不是他的母语嘛，然后他一定要过得了那个逻辑，他一定要真的理解那一句台词他才讲得出口。他就会一直问说，可是我不懂啊，为什么要讲这个话？为什么是这个意思？他就会一直问。
例如
有一次，因为有一句台词是他问他说，你都不相信了，你为什么要为你的家庭做这件事情？然后他，你为什么要做这，逼我相信这个事情？然后他就说，因为我妈妈，他就说他这句话有点不懂，他不懂那个为什么，
为什么要为了我妈妈，
这个是这件事情
跟有什么关系，
跟有什么关系。所以我们就是跟他解释说，因为在这个家里面呢，最相信也是最，他梦到他嘛，最相信的。所以因为你只要一讲到说违逆他说 不要做这件事情，他就闹，那他看不得妈妈有那样的情绪跟悲伤，所以他才拜托法比欧说，反正你想要找一个茶叶嘛，那我们家就是做茶的嘛，就快要到那个季节，
你就配合一下嘛，
在我们家待一待，然后我慢慢说服我妈妈，让她不要再为这个事情，不然你这样突然间走掉，因为子女已经醒杯了，你这样她会受不了， 所以我们就一直我们几个人都在跟他解释。
那个侄女也是蛮重颜值的哈，行不？
侄女、
直接找个外国人
也没有哦。之前有几个他也没有说要还是不要，就一直笑。嗯嗯，就阿妈就说你卖一滴酒啦、就是阿妈问他也笑，妈妈来问他也笑，阿公问也来笑，就是笑个不停。他们不懂他笑什么。
好。郎姐，我想问民俗，醒杯是一正一反嘛？
对
不对？
对。
那笑杯是两个是正面，
两个正面。
那两个背面是
生气，
但是正面跟背面只要是一样都没有意义，对不对？
对，一个就是笑嘛，
就是、没有
我觉得你很可爱啊，就啊，你问错了，换个方式。啊，生气就是可能
不想回答你，
对，就不想回答你，或者是这个事情还不到时机都有可能，
下次再问。
嗯，因为我一直不太懂，就是笑杯听起来蛮吉利的啊，就是笑的啊，啊，为什么没有用？
笑而不答，
笑而不答、啊
嗯，
对啊，
你真的没有在拜拜呢？金
匠，我今天又觉得
我
被大家觉得我很无知，
没有没有没有，我会说你脱俗，
脱俗，
你脱离民俗，
你是仙女，
脱
你是仙女，
脱离民俗，
对，哦，
对，那我真的我自己也觉得说信仰啊，不管是不是宗教，嗯，它其实是另外一个形式的心理学。嗯、你找到一个安慰自己安定自己的一个方向跟力量、你会得到一点慰藉、如果他回答你的话你更觉得说哦，对我应该要这样做可能我自己会好过一点、我觉得蛮好的、
你知道我小时候啊就是情商的时候啊第一件事一定去拜拜一定是去拔杯求签真的啦
哇
小时候
那你常走庙哦哈
对走庙小仙女哦对小时候嘛
因为他以前好多故事哦、
long story 对所以我的意思说就是他真的是一个寄托、就是你可能会想要抽签但你抽签你又很怕说他给你的签文是你
不
想不
好的
不想知道或者所以它其实真的是一个心灵的慰藉所以越来越长大之后就你就真的碰到事情的时候你真的是不会去拔不因为你
理智分析
对因为你自己知道你要做什么事情
但千沛你很妙你是失恋才去庙里我们都是为了要求姻缘然后月老公公拜托一下给我们一条红线才去
啊等级不一样
啊
一个是有一个是没有有了而失去一个是没有糟糕
好
我
被表了可恶
已经碰到狼姐
你们现在这里三个人只有我有本钱可以喊把我娶回家哦
哦这个福气全部给你
那抽签有用吗
我就说那就是真的是一个心灵的慰藉因为有时候他给你的答案欸、其实说真的有一些真的很准、我记得那个时候天星带我去
就饶上天星
对
刚刚这些女生
真的他带我去那个
出卖一个人来郎姐我们干杯我们喝的是水哦今天真的是水
他带我去一个这个庙然后他就说当时他去拔杯的时候他就给他一个签王所以他就拿到金钟影后那一家的庙真的是你就是在跟他对话一样很灵验对所以就是
哎，你们这些傻女孩我当过金钟评审我们不会被什么东西影响都是自己的直观也就是说呢他其实在告诉你们结果不是因为他保佑你们拿到因为我们早就评完了、
对啦对啦
已经都封起来了
天哪天哪
所以他其实是在告诉你他知道的结果
哦、
你拿到金钟是我已经知道了
是是是是没错没错没错、
它是一个传递的媒介而不是你去拜托拜托拜托、
对不是不是它是告诉你这个结果
结果
对没错没错签文是这个意思
哦所以如果抽到不好的好、我不去了
也不是不好，你就会所以你就会自己就会沮丧啊。
礼服还给人家，
对对对。
所以有时候其实抽签也不见得是件好事，因为你就会把自己困在里面，好或不好，你都会觉得很
放心啦，
很不开心。
我觉得算命哦，或者是求签这种，都跟算命、算运程有关的事情啊、人很自然而然会选择你想要知道、你想要的答案的，
你想相信的。
听者信其有这样
对就是你会这包括他讲了一堆可能有一个部分是警告你说但是你要怎样那你会把但是撇掉因为前面已经讲到你要的了
哎，但通常呢、这一连串的话只要但是之后才是有意义的
对可是大家都会看前面挑我要的对没有那个不准啦
我真的也不敢抽签呢、我有时候会去庙里拜拜可能一年的、一年之初、然后去求个财运啊希望工作兴隆顺利这样子、然后以前妈妈生病的时候也有去拜拜、
对
求保佑
但我完全不敢抽签我也不太拔杯 广播是不是要连续三次？
对，
醒播要三次。
醒播
没有，我就一次就哦有嘞，
自己骗自己。
对，这就是这样啊。因为就是不想，因为这个东西很未知。嗯、可是这个东西呢，它因为它丢出来的显示出来又哎跟我想的不一样，万一嗯，那我宁可不要知道。
对。
那我还有问题，如果我第一次拔了，就是哦一个，嗯，有了，嗯，第二次没有，
那就
要重来。
那我可以从头再来吗？
对啊，本来就是要连续三个啊。
我必须要下一次拜拜再来，还是立马就可以？
立马就可以，
立马可以。
那这一定拔得到，
不一定
啊，
不一定
来讲一定会有的、啊。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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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没有哦。
我跟你讲一个笑话，
我觉得今天好像二娘教子。
没有，我跟你讲个笑话。我很多年前跟吴大维一起出外景的时候，就到了嘉义的一个王爷庙，嗯，王爷府，对，因为那边王宫那边嘛，都是跟海上作业，所以他们很多保佑。那个海上平安的那王爷，然后我们在那个里面化妆，就听到吴大维他说我要去抽签，因为好奇嘛，他基本上是个美国人嘛。嗯、我们二十分钟就听到他那里夸啦夸啦夸啦，我心想发生什么事啊？后来就有人忍不住说我去看他一下，结果太好笑，他就在那边嗯巴拉巴拉巴拉夸啊巴拉巴拉巴拉夸，都是求不会一直笑一直笑。后来那个人就跟他说。欸、你
讲英文神明听不懂，
你要不要讲中文、啊、
真的是这样子哦。
对，他说会吗？然后那个人就演给他看说，你想我如果是那个王爷、嗯啊、他说啊不不不不不不不 for taking my mother， 啪一丢，然后那个王爷坐在那边一列共享一列共享，有没有翻译官那个啊等了等了啊等了什么进去了哎、啊、你那等等啊过来过来等等、啊、所以他只好一直笑。真的我告诉你，他说中文之后啪就出来了，你怎么讲？哇，对啊，
好悬、哦，
好悬的！我们就在里面化妆，就一直到底是谁啊？
一直夸夸，
对对对，就一直丢，一直丢。嗯，
但是听郎姐讲这么多，她了解的民俗跟宗教有关的关系，但她本身是基督徒、欸，
哎，她身上有带符哦。啊，那刚丢
没有啦。这个钥匙链是之前演那个魔法阿嬷的时候教我这一些、手势啊道法的 一些念的东西的，
但你还是留在身上。
对啊，因为这是因为那个道长是我朋友啊、他主要是你这个字不是硬的、欸、这个字是他爸爸写的、
哦、
像不像印刷、
哦、
中间这个你看
哎、那两位阿姨啊，我们还在录节目
哦，拍谁拍谁
I'm sorry
两位阿姨，
我觉得他没有 他也是第一次为他爸爸做，我觉得很特别，就挂在身上。
你虽然是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但是你好像很有佛缘，
反而是道教。你看魔法阿嬷，我会认识道长，然后接下来这一路就是这一些事情，就是民俗比较接近道教，因为道教比较多这种仪式或什么的。
佛教只有三宝佛啦，
佛教比较重内在修为、修心、修身，道家不是没有，只是他会透过很多的仪式。你看中原普渡也是道家，
你还看得到对不对？
对啊，就不是看得到，我比较特别，我会感应，然后那个感应如果跟我连接了之后呢，他好像是他会就是那种感应，他会告知我你现在在你前面的，在你哪个位置的那个是男的还是女的，是老的还是小的，穿什么服装
？OK，
他好像会显影在我身，但是他们的脸我都看不清。
我们真的没有走错节目哈，那两个节目串联。
这一集是哇有事吗？跟鬼哭狼嚎的
吃联名，
还有吃我的日本爸爸。
所以现在我们这录音间里面有几男几女？
这边还好。
OK，
挺好的，挺好的。你不用担心，大家可以好好的录音。
安心了，
你安心，没事，这边没问题。你等我打嗝，你就知道有事。
然后你就会讲我听不懂的话。
不会不会，我不会讲天语，可是、那些磁应该磁场跟我不合，它不见得是好或坏。就是我们毕竟是不同的界不同界的人，所以呢，就是有时候靠太近或者什么。好的我也会打嗝啊，坏的我也会打嗝啊。我最恐怖的一次就是他们非要逼我讲，然后结果我就说可以不要讲了吗？因为我在打嗝。然后他们就说你好可怕，你在打嗝。我说你一直逼我啊。我说
逼你什么？
讲灵异的故事。因为录影那个地方本来就很凶，他都是。对，我就说不要再讲了。后来他们说哎，那多恐怖。我说因为他们一直跟我靠近，被我在讲的事情吸引。 他说有多近，我说有一个趴在我肩膀上，那他们就全部那椅子就这样，别不要坐你旁边，对，那也不会怎么样，他只是一个地府灵而已，
趴在你肩膀上，那你是感觉到的吗？
对啊，有重量啊，嗯，
前面你也惊不这种，
他毛又站起来，
不是我们今天刚
经历，对，还好。
就真的还是，我记得我觉得我们演艺圈很常会被 会吸引他们，
会是的，因为我们在演出的时候都是跟他们人生过往的印象是有关，他们会被吸引，可是他们并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嗯，他是无害，无害
台视啊，很多摄影棚真的
到处都有，
啊，台视
真的真的，
小时候去跑新闻，
对啊，
哇，很也有，而且我还知道是哪一个棚哦，
对啊，对，但还有你不用待到你不用待到凌晨都还好，如果在里面拍戏。
下午就走
了，
所以千妹自己也有类似的经验吗？
有啊，其实真的是不少，嗯，对啊，就是其实很快你就可以感应到，就是说如果你真的有点头晕啊，嗯，想吐啊，胸闷，其实这种都是很基本款，你会马上就知道说哦，好像这边不是那么舒服。
OK，
对，
那，啊，有辅导级的吗？
我不是的，我要讲就是说，
你要打嗝了吗？你要打嗝了吗？
就是把我娶回家嘛。
哦，对对对，我们这个是，我们那个不可怕，我们进剧场会很暖，他只是用一个这个冥婚的方式做一个契子，就是这个这个故事的开头，嗯，但其实里面是很温馨，有很多亲情啊，爱情啊，友情啊，
婚姻。
对，
婚姻，对，
那我们来聊聊婚姻好了。嗯哼，两位结婚到现在，嗯，觉得婚姻是一条，如果重新选择的话，你们还会希望有人把我娶回家吗？
会吧，
不会觉得说，哦，我都已经这么多年啊，婚姻大概就是这么一回事，
婚姻本来就是这么一回事啊，不然呢？
所以还是会选择婚姻。
很好啊，因为不是每个人都能够接受自己一个人，那我觉得我们这样子相辅相成还蛮好的啊。嗯，啊，我们又很独立，嗯，我们可以很独立做自己的
事情。你会不会太独立？
嗯，还好吧，因为他也忙，嗯，所以如果我是一个那个黏黏包的话，他应该要崩溃了。就是他一直在开会干嘛，我就说啊，你这样讲，可是你讲，我不管，你要接我电话，会疯掉。那一样，反过来，如果我在忙的时候，他说你在干嘛？你什么时候回来？我要不要来接你？我会跟他说 shut up。我觉得是彼此都是属于很独立，可以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而且我是在结婚前就讲得很清楚，
我爬了一下文，就是你们是先八年的远距离恋爱，
对，
然后婚后你们也是属于多半的时间没有在一起的吗？
也不会啊，他有一段时间他也在台湾处理那个国际学校的事情，然后近几年跑的比较多，因为我们在不同的地方国际学校，他要去开会要干嘛，就跑的比较多。嗯，我觉得还好。
你不是需要那种黏在一起的人？
哦，没有 ，no， 会一直黏着，我会觉得很想把他丢到井里面去，不要再出来了。
但是双鱼座的女生应该就不是像你这一种。
我吗？应该是这么说。我觉得因为我有小孩，然后我觉得就是孩子是一个真的，如果你真的你要拥有他，你才可以去体会那个你的人生有什么不太一样的地方。那我会觉得说我一直以来双鱼座都很想要谈恋爱啊，但是双鱼座最蠢的地方就是他分不清楚什么是现实，什么是他自己的梦里面，所以当你一旦你结婚，你就是进入了现实嘛。你觉得怎么可能每一天都会有人说哦，我好爱你哦，I miss you so much， 没有这种人。可是我小时候真的就会就是我在结婚的时候，一开始我记得我就跟我先生说，哎，你今天怎么没有跟我说你想我？他就说为什么要说？
你不就在我旁
边吗？对，他就说为什么要讲这些话，很奇怪。我说可是你那时候在追我时，你都有讲啊。他说那个是在追你啊，现在已经就是结婚了，为什么还要每天讲这些？他就说你要不要搞清楚什么是现实。
那你会这样这个落差你会很
受
伤
吗？
其实因为我那时本来就是闪婚嘛，所以当然这个落差我会有点哦，是长这样哦，原来
你得到我，你就不再说了吗？
也不是得到我，就是你才理解说，其实婚姻是这么一回事，它是两家人的结合，而且我又是跟夫家住在一起，所以我要管的事情又会更多，我可能还要管到就是我的婆婆啊，我的公公，我大哥大嫂啊，或是他们的小孩啊，所以就不是只有两个人，是两家人，对啊，所以到后来我就理解说，原来婚姻是这么一回事，所以你跟我说要不要再一次，当然要啊，不然如果你不走这一招，你哪知道 人生是长这样，或是特别是小孩出来以后又更不一样。因为那时候我记得我爸妈跟我婆婆他们是很像的这种传统妇女，就是为了这个家会掏心掏肺，什么都是扛在肩上，对，就台湾基本款的阿信就对了。但是他们都跟我说，就是你一定要把你的婆婆啊当做是自己妈妈在爱，然后就他们就灌输我一些观念，我觉得怎么可能是这个样子，或是他们会说你有一天你就会理解说你可以为你的小孩连命都不要，我想怎么可能，我都是最爱我自己，怎么可能为了小孩你连自己的命都不用，哪有这种蠢蛋。就可是这些东西就一一的被验证，就是说在婚姻这条路上，如果你真的没有
做妈妈就知道，
对，走这一招真的是跟我的婆婆，因为我跟我婆婆感情很好，所以就是你真的没有这样去真心的付出爱她，你就不能够理解我妈妈讲说你要把婆婆当作是你真的的妈妈。你知道我以前拍戏回来大概2点多，我第一个是先去夫家跟我妈说，哎，妈，我回来了，因为我们是住对门嘛，我是先跟婆婆说我回来，我譬如说我2天都很晚才到家，我第3天就跟她说，哎，好想你耶，啊，怎么都没看到你。她说对啊，你最近拍戏还好吗？
这样很好，哎，就
是
很发自内心的，
对，是真心的爱她。不然一开始我不相信，我怎么可能，我就跟我妈说我这辈子妈妈就只有你好不好，我怎么可能去爱别人跟爱你一样多。可是当你发现你为了这个家庭你愿意去相信，去真的跟他相处，而且他对你也很好的时候，你真的就是会就是像妈妈讲的这样，你要去爱他像是跟爱我们一样。对，
你说你是闪婚哦？
对啊，
你是先有宝宝吗？
没有没有，我是说我们交往19天就结婚就登记嘛。对啊，
哇，
19天扣掉还一个礼拜，在 我那时候在大陆嘛，所以扣一扣就是12天啊，
很凭感觉。
对啊，那个时候是很凭感觉。
还好你婆婆没有在卖酸辣粉。
什么意思？
没事。
所以你们才会这么相亲相爱。
也是啊，婆婆真的很开明。
对，他就是郭子乾讲的那种标准的双鱼座，因为郭哥也双鱼座。他对自己对双鱼座的评价就是呢，鱼嘛，眼睛长在两边呐，看旁边呐，对事情的正面跟真相看不清楚。
黑了黑了，对啊，都凭感觉。
所以他就是浪漫，可是他看不见啊，他看到都是浪漫呐，现实看不见，所以他就会有很多的这个现实跟浪漫之间的冲撞嘛。对，可是又一直跌跤都不怕这样。
对。
但他现在有好的结果啊，
很好啊，
主要
是
小孩啦，小孩真的就是让你觉得哇，怎么这么疗愈啊。
我觉得很多女明星在当了妈妈之后，比方说像桃姐，我们可能以前觉得她很强势啊，但是看她当妈妈的那一面，我就觉得哇，她可以为她的小孩做成这样子，做好多事情，好柔软，
为母则强啊。
对，
然后女性是奇妙的生物，
对，女生真的好，
像我看千佩带着小朋友去迪士尼，然后出国去玩，你就这样瘦瘦的一个人，小小只，然后要拎2个孩子，我就哇，天哪，真的很了不起。
我后面有很强大的神队友啦，就是我爸爸，因为我爸爸退休了嘛，所以常常因为而且我先生又比较忙，所以他可能没有办法真的陪着孩子到处去玩。但因为我爸爸退休，他的逻辑是，我再活还有多少年，我就是现在可以带他们出去，我就要他就把握一次试一次。他常常那种2天1夜快闪日本，你知道，他自己一个人。
你爸？
我爸爸。我爸爸超夸张，
麻烦把日本爸爸带去好不好？
他爸跟我一样，白羊座，说了就做，
对，说了就做。
白羊座是就是母羊座，
对，母羊座，说走就走这样。所以我这次好几次我带小朋友出去，真的是我爸爸是我最好的后盾。对啊，不然我一个人哇，他们两个就像脱缰的野马，一个往这，一个往那个，吓死人了。
但像千佩这种做妈妈的感觉，还有跟婆婆之间的相处，郎姐，你。
我没有，因为本来 我这人可能有比较某一些想法，我会比较洁癖。比方说我自己知道我的工作很忙，我很早就开始斜杠嘛，对不对？那时间又都很长，然后我就觉得说，如果我没有办法用这么多的时间，我又没有强大的队友哈，那我没有办法好好教育这个小孩跟陪伴这个小孩，那万一因为我的疏忽跟我没有把他教养好，他万一成为社会败类，我会对不起很多人呢。那所以就一直觉得哎，还不到时候，不到时候，对对，选择不要。那后来 当然是因为看我先生，因为我先生也是一个人，
嗯，
我就觉得说啊，他又跟我住在台湾、
啊、就是你没有婆婆的意思是吗？
对对， 我的婆婆很早就过世、
okay.
我公公前几年也过世，活到97嘛，
嗯，
对，那他们老外不会管我们的，那他就一个人，我想说啊，是不是应该要帮他生个小孩，可是当然决定这件事情的时候年纪也大了，再加上说年轻的时候真的很操啊、
嗯、
就不容易去做试管啊，做了几次他也
辛苦
啊，我说很多、嗯、很多妈妈都不敢自己打针，而且好笑的是老公都不敢看。
你有去做试管吗？
对啊对啊对啊，
那真的很累，
他们都很可辛苦耶、欸、早上在上班前或是干嘛前就先去医院请护士打针，那我都自己打。
哇塞，好勇敢，
全部自己打。
打久是不是肚子会变硬？
不是，主要是就是说你打的，
你要往里面插、啊。
对，它主要是它就是黑青一块一块一块一块一块一块、嗯、都是黑青啊。对啊，我都自己打，不管是那种笔型，笔型很短嘛。
嗯，
那你破卵针就针长啊，都全部要自己插进去、
哦。好可怕！
我今天学到好多东西、哦。
我先生都不敢看啊，他就说你那个你打针好，我躲起来。他说先生都吓死了。
嗯，
所以我自己也意识到说，女性看似很柔弱，其实很坚毅。
嗯，
但我做了三次嘛，
尤其是牡羊座的女生、
嗯、啊，对啊，伸头一刀缩头一刀啊，不然呢，
嗯，
你日子一样要过啊，不然呢，
嗯，
啊，不然就去死啊，啊，但你又没有想要死啊，那就冲过去嘛。我们其实很像那个《乱世佳人》里面那个郝思嘉，
嗯，
就是那种，好吧，今天就已经这样了，看明天会怎么样，说不定明天会更好。
嗯嗯，你一直给人家比较刚的印象，我很好奇你在爱情里面是什么样子、欸、
我其实很好笑，我对于人，因为我从小就是对人跟人之间的互动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敏感，可能就是要做演员吧、
嗯、
就因为我很小就喜欢看着人家在干嘛干嘛，所以人跟人之间的互动眼神
观察，
对，我会很敏感，比方说我就会很早知道说嗯，他好像是有在喜欢他，他好像对他也有、哦、哎，这两个有就是
你看别人
看谱、哦、看别人都蛮准的，
嗯，
可是呢我自己身上发生的我都没什么感觉，还有人家有跟我讲有吗就没什么感觉，然后再加上因为、嗯、你知道我很小就我从小就认定我不是什么大美女，然后又是这种很野的个性，田径队，然后我小学跟田径队男生队长要打架的那种都没在怕的、
嗯、
然后就会觉得说好像也不会有什么人会喜欢我吧、
嗯、
我就顺其自然、
嗯、
可是呢我说好笑的地方是在于、
欸、那有没有很多女生喜欢你？
在学校的过程有、
嗯、
在中学的时候有但我没有喜欢女生因为我觉得好奇怪，就对我来讲啦、
嗯、
尤其那个年代，
那是每个人不同的自然的性向啊，
是是是，就自然嘛、嗯、就是哎、欸、不是，我们做姐妹可以，那你千万不要喜欢我，我觉得很怪、
嗯、
那可是到后来我比方说我真的知道人家在追我的时候，然后他对我表达的时候刚好我也觉得他我还蛮喜欢他或什么的时候，我其实会变得非常非常的害羞连话都讲不出来，像我初恋就是这样，那在补习班啊，然后我们坐很远，中间隔很多人，他等于在最左边，我在最右边的过来第三个，然后我的同学呢
还记得第三个，
对，记得多清楚，
我们就四个人嘛，我们就四个人嘛，我是第三个，我同学坐这边嘛，然后我就突然发现有这个男生长得好好看，刚好是我那个年纪符合的标准嘛，又鬓角个子又高，哇，简直是一个男神，就是班上他最高，真的长不错，然后我上课就没事就一直瞄他，一直瞄他、
哎、
被我同学发现、然后我同学就发现说哎，不止你在瞄他，他也在瞄你，中间隔这么多人，你们瞄来瞄去、哦、结果好好笑，是我同学就自己跑去跟那个男生讲，因为不是自己的事嘛，他胆子也很大，他就说哎、欸，你上课都有这样瞄我同学，然后那个男生也是害羞的，就是、没有啊，没有，那做朋友，然后他就自己帮我们约在，因为他坐的地方是另外一个后门，然后就把我们两个硬塞在那边，哎，在那边就塞面要讲话，我整一个人傻到一个不知道怎么办，我头就一直低着，我只感觉自己的脸红到要爆炸了，然后我手上就捏，那时候斯迪麦口香糖很流行嘛，手上就捏着一条斯迪麦口香糖。
年轻的听众朋友，你们去 Google 一下什么叫
斯
迪麦。
然后他就站在前面，个子又很高，他就低着头，也是就面带微笑这样看着我，大家看我这样很蠢，也觉得蛮好笑。然后他就问我说：“然后我叫什么名字？”我 然后他就说你叫我都没讲话、嗯、然后后来要他就是他有问我一个问题，我忘了他讲了什么，然后我完全不知道他在讲什么。我回答的第一句话是你要不要私底买口香糖，怎么准？那他就笑笑拿了一颗。然后之后我们第一次出去其实是去 K 书，以前都有 K 书房嘛、
哦、K 书中心，
因为我们毕竟是在那个补习班要冲大学啊，对啊对啊、嗯、然后就这样就初恋男友，然后羞涩到一个。
所以你们的感情是在 K 书中心培养出来的，
就是在补习班的那段时间、啊、但是对对，我们有讲好说我们这个真的要
纯友谊手牵手，
对，然后真的要在一起的话就是我们都要考上大学，对，
好那个年代的故事，
真的好年好那个年代、哦、
对啊，就真的就牵手的时候心脏都快掉地上了那种感觉。
我没有觉得你大我很多，但我今天听完你的故事觉得你是我爸妈那一辈、欸、
小姑娘
对啊，就因为其实我们家也是保守的家庭啊，只是我的个性比较开朗，我喜欢表现，喜欢、嗯、我的喜欢表现来自于我希望看到我身边的人是开心的。
那这段初恋进行了多久的时间？
六年，
哇，
一直到大学毕业，
哇塞，
啊、对我都很长情的，你不知道吗？
男前辈。你除了结婚之外，你有超过六年的感情？
有超过六个月的吗？
没有，没有
因为他那么惊讶，
最多三年而已啊。
哦
哦，六年很久哎、欸。
我有七年、八年的。
我有八，我跟我老公是八年恋爱才结婚呢、啊。
我觉得八年的远距离我不行。嗯，我基本上远距离我就不行。
还好我们都有很都有自己的工作跟生活重心，而且我觉得最重要其实一个因素是什么？信任。
嗯、
真的是信任，嗯
嗯嗯，好。
那我这个初恋就是因为那时候年纪小，大家都不同的学校嘛，然后就慢慢你毕业就会到一个阶段，不是疏远，
比较没有安全感，
是真的性格不合
啊。
那你前面好几次要分都是因为舍不得，初恋嘛、嗯、又没有做错什么事。但是我觉得很关键的一件事情是他有一天急了，他发现我有一点开始改变，因为我开始我的重心到表演上面嘛，因为要毕业了，然后他急了，他就跟我说我们结婚，我说刚毕业，他说我们结婚，然后你从此不要再演戏。我记得我当时就掉眼泪，我觉得你不知道表演是我的灵魂吗？你现在把我的灵魂拿走，我还活着干嘛？
哇，
嗯，
对，因为他
那现在在哪里？
他很好啊，他结婚，
还有联络吗？
没有。我的个性可以，他不能。
Oh.
对对，他后来我们这真的断了，讲清楚，他也就没有再找过我。我就觉得说，哦，那就这样。
那你知道他的近况哦？
因为我跟他哥哥认识啊， oh. 所以后来近况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他后来就转调到大陆工作，嗯、然后结婚、嗯、有小孩，然后常来来回回、嗯。我有一次在机场碰到他，可是看到他的背影远远的，我心想，算了，不要叫他好了，我知道他过得很好就好了。
前面你是可以跟前男友见到打招呼吗？
看怎么分的，
嗯，
啊，
对
对
对，
没有那么绝对，就是说哦，一定行，一定不行。
对，有些、
就是、
有些还是真的还是好朋友，
嗯，
但有些就是你就被给我碰到这样子。
我到底做了什么？
没有没有了。
哎，双鱼倔起来也是很倔的，
但原则上还是希望都是很 peace 的，因为我们其实不太会
记恨，各自祝福啦。
嗯，
对。
那这个故事其实是。嗯，郎姐你发想的跟你自己的异国婚姻有关系吗？
当然有啊，因为其实这个话题是我老公想出来的
啊
对，要这样讲，因为他美国人，但是他对
他老公觉得冥婚娶了一个女鬼
不是，他对台湾的民俗啊什么他很感兴趣
啊，
对，他就觉得啊，怎么会有这种仪式啊，怎么会，他很可爱，他把所有的歌仔戏、京剧跟我们民俗庆典里面会出现的，就北管啊这种敲锣打鼓的东西，他就说这个是不是通通叫做党笛？我说你误会他的意思，他要端呀党兵啊狂啊，他说是党笛，我不是。然后那他就会，比方说他会去找一些跟民俗，他会去收集，或比方说我们去巴厘岛，他也会把人家的文化历史，他喜欢这些，因为他大学学历史嘛。他研究所才专攻别的东西。那台湾他就有一天突然问我说，他说你们台湾还有冥婚吗？我说哎，冥婚你也知道？我还叫他讲给我听，我说对对对，但他耍白啊那么细节当然不知道、
嗯、
然后他就说那还有吗？我说我不敢说没有，但是一定很少、嗯、因为现在真的不太一样、嗯、他说哦，那如果有一天是一个老外捡到这些东西怎么办？ 我就突然觉得，诶，有意思哎，我们自己在这里不会想到这个，可是他这个老外他就说，对呀，你文化不一样啊，语言不一样，信仰不一样，这么多不一样的事情，而且又是这么悬疑的一件事情，老外捡到了，他被抓去，他要怎么办？嗯，我就觉得很有意思，然后就跟我的编剧，我们就一起把这个故事慢慢就把它做出来。嗯，
好，这个戏什么时候要演出呢？
我们有板子，
有板板，
有板板，
把我娶回家。
五月三号到五号，台北城市舞台；十八号在新竹县政府文化局演艺厅；六月一号、二号到了台中国家歌剧院大剧场；还有六月八号到了高雄卫武营；六月十五到桃园展演中心；七月六号到台南。7/27/28到云林，
等于就是整个台湾有很多的城市你们都会去巡演、
就是、新竹、桃园、台中、台南、高雄、云林
都会跑，
对，还有台北，所以最近的话就是5月3号到7号在城市舞台。
我一直很好奇啊、就是因为其实千沛也演了很多的舞台剧，演舞台剧的酬劳跟你去主持一个节目或者是出一个外景差很多，那为什么你们会对于舞台剧这么的痴迷或者是执着呢？
应该是说我真的是还蛮喜欢表演这件事情的、然后特别是舞台剧的每一场它都是那个就是那一场、那场可能会因为、天时地利人和观众各方面它会撞出不同的火花，那每一场都是非常可贵、那我觉得其实舞台剧最特别的地方它就是一个集体创作这个过程，很多东西那些肉啊骨头啊都是在排练的当下跟这一群演员导演大家一起激撞长出来的，那我觉得这个东西是最难能可贵、它跟电视或是跟、影像这些东西 又不太一样，因为我们是很密集的时间，可能譬如说一天你会有、中午到傍晚晚上到很晚、这整个都是大家绑在一起的时间，你是一直去 work 这件事情，但是因为像这种影像东西它是可以被修剪，它可能会、rehearsal 彩排，然后就是它会有一些变动，但是剧场东西是很扎实的，它那个长出来的感情跟大家一起创作出来的那个 work 这个作品是一开始导演给你那个剧本可能是长得截然不同的，但它是属于我们这些人一起发展出来的、我觉得这是舞台剧最有魅力的地方。
像你收到一个剧本然后到真的进去彩排、排练然后彩排、需要花多久的时间？
真的蛮久，大概有没有个三个月？
基础是三个月了，但是如果说你把它的时间集中起来大概两个月，两个月，那当然到后面的后期的话会比较密集，
越来越
因为要进剧场了嘛，然后就开始就是整排整排、然后只是说中间有一些可能枝枝节节会修嘛、那剧场就是这样，你都已经在演出了、可能今天演出导演我们看一看觉得、有个地方怎么都不太顺，然后会修，
对，
就直接跟演员修你这地方要改成怎样或怎样、甚至我修 Q 都有，
明天可能就演的就不太一样，
一点点一点点， 对， 對，就是大家就是会一直在里面让它可以长得越来越好越来越完整。我刚刚才跟他讲，我说不好意思，前面我就修了一点点哈，明天把
排练场会
给
我们。
对，
因为我记得印象很深刻，我去年在演那个另外一个剧团戏的时候，他们就是企业包场，就是都是学校、然后学生都是那种从小学啊到国中都有，然后印象很深刻是他们事后啊老师就还有一些学生就写了很大的一张那叫卡片过来、他们就是因为那个我们那戏在讲善与恶，到就是没有绝对的坏人或者绝对的好人这件事情、然后你就会觉得说原来戏剧它的这种带给学生们的启发，他们就真的写了很完整，然后真的很谢谢舞台上的演员们、让他们有一个很愉快的下午、让他们理解了某一些事情在学校是没有教的、所以我觉得其实戏剧也是一种潜移默化了。像我今天跟郎姐在聊，我很开心这一次这个戏我可以邀请我的两个女儿来，可能一个
大一点了，
对，刚满6岁，然后一个可能4岁多快5岁、那他们都很兴奋说他们终于可以，他们通常都在看金马奖，他们很喜欢看那个在电视上看到我他连就是看到那个应小薇的那个选举他都说妈妈你耶，我说那是应小薇我就觉得你这太荒谬了吧，就他们就会觉得说不管怎么样只要在上面都是妈妈，只要在电视上黄头发他也说妈妈你好漂亮，所以我就跟他们说你这次你们两个真的可以看到妈妈
现场
在演戏这件事情。对啊，因为我印象深刻，我女儿
这是第一次，
第一次，因为我女儿有一次在学校，老师就叫他们要画画，就是妈妈最喜欢做的事情。然后女儿就来问我说，她就自问自答：“妈妈，你最喜欢做什么？”然后我就说：“应该是跑步吧，因为我每天之前都会去跑步运动。”他说：“不是欸，应该是演戏吧？那我换你演戏。”然后你知道那时候我真的很感动，就觉得。哎，为什么他会说我最喜欢的做的事是演戏？
他感受到了，
然后并也不是主持，因为他知道我常常都说我要去主持了，我要拿麦克风。可他竟然是讲演戏这件事情，然后让我就好感动。他可能骨子里，因为我大女儿也是双鱼座嘛，他可能真的感觉到完蛋哈，
就是你准备接受你女儿闪婚？
对对，完蛋，对，糟糕，
现世报，
现世报，现世报。所以就是
我要超越妈妈，我七天就要嫁。
哦、天哪，千万不行！
汤哦，
我先把他关起来。对啊，所以我就觉得说啊，其实你知道我们在做的所有事情，孩子们都会被影响，
他们会感动啊，
对，
会感觉到你的你整个人的氛围。
他可能无形不是无形，就是他可能有意无意有看到我，可能在看剧本啊，或是我在准备东西的时候，他可能看到那个表情是。妈妈可能对真的比较投入在里面，
我相信他们会很期待，你应该也会很期待。
对啊，就他们真的可以在台下了。为什么我们现在做很多事情，你会真的好像比年轻的时候更卖命？因为你觉得你在做所有事情都是可以影响到你的下一代，然后他们存在的在那边看着你，就会觉得我真的要把事情做得更好。对，
其实我们不只影响到演员自己的小孩，我们春和剧团一直做戏都是希望是老少咸宜，所以我们也推出像四张一组的家庭套票，给一个家庭优惠，你可以带着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因为这是刚好三代什么年龄都有，
三代同堂，
又是母亲节的这个
档期，
五月的档期，所以真的很希望大家全家人来看，因为我真的有自信，因为我每次做的戏是用喜剧来包装，但是我里面一定会放很多很情感。我昨天也刚好接受采访，我就在讲我们其中里面有几个戏，我在讲说我这次剧本有多加一些，就是说女儿跟父亲、女儿跟妈妈、夫妻两个人、姑姑跟侄子之间的很多情感的交流，就是生活很生活化，但是很动人。我昨天讲的时候，记者快哭了，我不能听你讲，我就要哭了，他感动了吧？对，所以就是潜移默化的。然后我们剧团就是希望能够传达一种珍惜，缘分，对，热爱生命，就是你要用爱去爱值得爱的人，不要辜负我们人这么特质啊。
好了，最后问一题啊，做剧团是赚钱还是赔钱？
哦，到现在来讲当然赔钱
很辛苦。
尤其是这个疫情后啊，我觉得对每个剧团来说都是比较艰难的，因为疫情后之后就是你知道你很多事情不景气嘛，很多事情变得不确定嘛，再加上当然也有很多其他的活动或演唱会，或者是一些国外的表演也进来了，其实就是我就是
竞争变大了，
对，而且宣传变困难了，虽然好像平台很多，好像你可以去 podcast 可以去广播可以去干嘛，可是你现在去很多单位他就是要收广告费，一则二则就是
我要开发票了，
讯息量讯息量那么大，你不见得会投到哪一个讯息里面。
好了，希望大家可以好好的进戏院去看把我娶回家，
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我觉得保持初衷。像我觉得郎姐她就是传奇的人物
吗？传奇。
我今天看到你，我一直没跟你讲，我突然间一直想到那个郎姑，就是你知道那是我们小时候，
江山万里情，
小时候江山万里情，我们就是看着郎姐。
那是什么节目啊？
你少抓，
是不是？
那时候还是娱乐记者呢，吴先生，小猫。
所以你看，可以加入春和，然后又是做一个戏，是可以这么三代同堂，这么有影响力。其实我觉得现在活到这个岁数，真的很感恩。就是你所有的一切，你都是感恩来。小时候真的不懂，小时候就觉得。就是这样子啊，理所当然啊，以前不会觉得很谢谢，现在你对于每一个拥有拥有的工作也好，拥有人家愿意邀请你工作，这些东西，对，都是你都觉得真的很谢谢大家，谢谢宇宙這樣。
你知道你刚刚讲的这一段话，我上个礼拜做访问的时候
也有人
受访者讲了一模一样的话，他说小时候常常觉得我牺牲了什么，我得到了什么，但是长大之后就是感恩就对了。
对啊，真的真的，
猫猫就是一个感恩的人。
然后啦，我们就在这里告一个段落了，
走进拜拜喽。
带你去拜拜。
如果你喜欢我们节目的话，请继续在 YouTube 还有各大 Podcast 平台上面追踪订阅我们。我们下次见，然后也要支持春和剧团的新戏《把我娶
回
家》。
谢谢，谢谢小茂，谢谢各位。对，快点，快点，快点，下次法比欧就来了。
拜拜，
拜拜。